英国媒体再爆猛料，李尚福已经被解职。趁华为，北京继续扩大对苹果的禁令。白宫回应，全泽连斯基下个礼拜赴联合国大会，并现身白宫会晤拜登。美国导弹发射无人机，已准备进行远射飞行测试。香港恐怕沦为大陆地方债救亡基地。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路透社14号报道，李尚福上个礼拜突然取消和越南官员的会议后，英国媒体同日报道指，美国政府相信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而且已经遭解职。这个是北京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请看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三名美方官员和两名资料分析的人士指出，美国得出的结论已经超过了两个星期，猛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经被解除了中国国防部长的职务。参与情报分析的人士并未讲明拜登政府相关研判的依据是什么。目前白宫方面和中共驻美大使馆都未回应。在同一日，路透社援引了三名直接知情的越南官员报道，李尚福原定在9月7号到8号出席越南在中越边境主办的防务合作年度会议，但是北京在会议之前的几日通知韩内李部长身体不适，会议因此推迟。李尚福被调查早已经有迹可寻。中共全军武器装备采购信息网7月26号发布消息说，中央军委会装备发展部发布了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要征集自从20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追查范围包括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以专谋私、食物和监管缺失等。而针对2017年10月之后进行调查，正是李尚福执掌装备发展部的时期。金融时报报道说，李尚福遭到调查再次让习近平推动的军队肃贪成效打上问号。前中央情报局的共军专家魏尔德说，如果拔了防长和火箭军高层的理由是涉贪，就表示习近平提拔的高官的审核机制出了大问题，也都显示尽管习近平肃贪十年，但是贪腐已经成为体制内的普遍现象。魏尔德还说，装备发展部在中共军方内部贪腐严重，问题非一日之寒。中共前火箭军司令和政委被撤换，北京到现在都没有给出任何的解释。李尚福消失大气的剧本和中共前外长秦刚颇为相似，官方对他们的缺席或者取消会议最初给出的理由都是健康问题。这两个人都是习近平一手提拔起来的，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都是中共五名国务委员之一。历史学者、美国飞天大学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视频节目中调侃说，中共国务委员好像成为了高危职业，有 40% 出事的几率。不过很多中国问题观察人士认为，中共高层官员尤其是李尚福、秦刚已经是副国级，不可能只是因为贪腐被调查，而应该是政治问题。李尚福被调查一事尚未获得中共官方证实，他的情况究竟是怎样？跟着下来一个观察的机会是，白俄罗斯防长访问中国的时候，李尚福是不是会露面，或者这一次访问是不是会被取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9月11号引述白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司司长亚列里列文科10号在首都电视台节目中的讲话，报道了白俄防长近日访华的消息。
虽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否认了中共禁用外国手机的命令，但这类传闻仍然不断传出，并已扩大到所有的苹果产品。请你报道。
有网民在9月14号在推特贴出山东青岛要求对全市民户境的苹果设备进行排查登记的消息，并要在统计表格上加盖公章之后上交。 在苹果 iPhone 15发布前夕，多家媒体对中共禁止公务员、国企和事业单位员工禁用苹果手机做了报道。这些消息导致苹果股价大幅下跌，达到了一个月来的最低。在13号，毛宁在回应相关问题的时候否认了这些报道的内容。他说，中国没有出台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是我们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毛宁没有对有关的安全事件做出了讲明，但是他强调做华经营的所有手机企业都要严格遵守中国的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保护消费者存储在手机中的数据不被任何的个人、任何的组织窃取，确保信息安全。在12号，苹果针对一些旧款的 iPhone 手机推出了 ISO 15.7.9 版本的更新，修复了一个编号叫做 CVE-2023-41064 的安全性漏洞。大陆媒体报道说，如果不及时修复这个安全漏洞，iPhone 就可能会被植入 Pegasus 的间谍软体，这个软体能够窃取个人的信息，打开麦克风记录对话，甚至到记录文本等。在之前亦都有报道说，中共公安因为办案的时候打不开苹果手机，向苹果公司求助的时候遭到拒绝。在13号，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对媒体表示，中共试图实施和扩大对 iPhone 实施政府禁令的举动是一种对美国的报复。显然，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个情况并感到忧虑。这个似乎和我们过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的对美国公司采取的侵略性和不当报复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总监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着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而来的。2019年，川普政府基于对国家安全考虑，对华为实施了贸易限制令，禁止美国供应商向华为出口技术和产品，除非他们事先获得了商务部发放的出口许可证。2021年的1月，拜登上任之后延续了这项的措施，包括继续向美国供应商发放出口许可证，允许向华为公司出售某些产品和技术。2022年的10月，拜登政府宣布了对高科技产业敏感技术和零件的出口管制。2023年的1月，拜登政府再下重手，停止向华为发放出口许可证，并传出将会扩大禁令至到 4G 晶片的消息。今年8月，拜登再次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向中国投资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香港和澳门亦都包括在内。美国的一连串禁令严重地影响了中共整个高科技生态系统。中共驻美国大使谢峰表示，中国不希望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不希望世界拉下帷幕，但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政府更加不会坐视不管，肯定会做出回应。今年的7月，中共开始反击，在今年先后限制稀土元素镓和锗的出口，以及美光公司的部分产品，但始终没办法做到对等报复，因为中共并不具备有世界一流的先进技术。在13号，苹果举行了新品发布会，但是同往年相比，新款 iPhone 未能够在中国消费者中引起轰动。尽管最新的 iPhone 15系列配备了更强大的晶圆、钛金属外壳和更高级的摄像头，而且大部分机型的价格并没有上涨，但是有关新的 iPhone 发布的话题并没有登上微博热搜。曾经任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的瑞恩斯认为，北京的这一连串动作是想帮助华为重返全球高端智能手机的竞争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我并不会说这个是专门主要是排挤苹果的举动，我认为他的目标是帮助华为和其他中国手机厂商在中国市场竞争， 这个不单止只涉及华为，我认为这个一直是他们的目标。近日网络上还传出中共对华为实施了高额扣机补贴政策。
据美联社报道，就在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总统拜登请求批准高达240亿美元援助乌克兰预算之际，消息人士透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个礼拜将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亦将前往白宫会晤总统拜登，并访问国会山庄。请听报道。
联合国大会去年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兼并乌克兰部分领土决议。预料今年联大将会再度由俄乌战争主导。一名因为事件涉敏感不愿意具名的政府官员表示，泽连斯基在21号将会在白宫会晤拜登。泽连斯基访问国会山庄的计划就获得两名不愿意具名的国会助理证实。泽连斯基去年12月曾经赴华府进行战时访问，并在国会发表了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讲。那次出访是俄罗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泽连斯基首次公开出访海外。泽连斯基下个星期访美的消息由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酒杯新闻率先披露，出访细节尚未曝光。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不愿意对泽连斯基是否将在白宫会晤拜登等计划做出回应。
在俄乌战争中运用广泛大出风头的无人机，将来或许亦能够发射导弹了。美国国防部在日前已经开始进行测试，若研发成功，无人机所带来的威胁将更进一步。请看报道。
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和通用原子在11号发布的新闻稿指出，他们正在准备测试一种能够携带长距离导弹的无人机。该计划主要是提高现在的第四代战机和空对空导弹的作战距离以及任务效率。这种能够进行空对空导弹作战的无人机可以颠覆空战形式，不单止能够显著地扩大交战范围，提高任务效率，还能够提高载人战机的生存能力，处于远离敌方威胁的防区外范围。尽管目前的时代已经开始全面部署好像 F-35 闪电2的这样的第五代战斗机，但是在可预计的10年内，第六代的战机也都将随着出现。这样对很多国家来说是喜忧参半的，因为大多数国家的舰队配置中仍然有第四代战斗机的舰队。现在问题是应该怎样善用它们，而不是让它们成为博物馆的展览品。自从2020年以来，通用原子就在开发相关的解决方案，让空对空导弹可以与从战机发射的喷气动力无人机结合，这样将会令到较早期的战机通过与 long shot 的配合远离更先进的对手，并向他们开火。DARPA 项目负责人保罗·卡尔霍恩宗教表示， long shot 项目展示了一种能够使用现在先进空对空武器的无人驾驶空射飞行器，从而改变空战行动的模式。预计 long shot 亦都将通过提供另外一种产生战斗能力的方式来颠覆传统的渐进式武器改良。在该计划的后期阶段，Longshot 亦都将会建造并试飞一个全尺寸空射演示系统，该系统能够在操作武器发射的前、中、后过程中进行受控飞行。
人民币持续下跌之际，海南省日前在香港第二次发行50亿人民币离岸地方债。资深时评人士颜宝刚分析指，人民币越来越失控的跌势，加上中国和世界脱欧，打破北京几十年来将人民币国际化的部署，在这个局势之下，香港恐怕将沦为救亡大陆地方政府的基地。请看报道。
颜宝刚日前在财经策局专栏撰文表示，人民币近日回落到16年前的低位，不单止引发港股受压，亦都令到外资亦都对大陆资本市场失去信心。较早之前，沪深港通录得开通以来最长净流出的纪录，加上内地房地产企业的违约， 包括加拿大退休基金和挪威主权基金等多个长期投资基金都退出大陆市场和关闭上海的办事处，甚至到一直对外说好中国故事。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亦都迫于压力宣布将会在11月7号关闭中国灵活股票基金。与此同时，大陆各地陆续赶去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在上个星期二，海南省继去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债券之后，再度在香港发行总值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离岸人民币债券。深圳市亦都在上个月底为了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首次去香港开展债券发行路演，更加选择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截至到去年底，大陆地方债务达到108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0%。 文章指，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在香港发行债券集资，是因为人民币持续走弱，严重削弱北京企图透过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减轻地方政府和企业财政负担的意图。为了填补资金缺口，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当然就要发挥国家任务。文章进一步指，港府去年立法会批准强积金成分基金可以将最多 30% 的资金投资中央政府及政策性银行在单次发行的债券，已经为买入这些地方债铺路。如果港府财政储备和外汇基金加码买了这批中央和地方发行的债券，到时候香港就会成为进一步和大陆经济成为命运共同体，而市民就会被卷入这个深不见底的漩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